陈曦于咸通十年五月十五日撰写的《彭州新志·唐昌县建德草市歇马亭镇并天王院等记》中也可见此类草市。以唐昌县中介街岛江皮城东西绵远，不赤两舍，虽有村落僻在荒唐，西至游亭废毁将久，遂使行役者野食而全饮，贸易者兴往而逐归，然公行投告无所，深沟鱼长，古墨憔悴，愧不难于艰苦凝树，况书意则现争连有成，而欲罪其缉捕者乎？公恻然凝想，即日继承，遂臣于连帅于其心而置草市，因其乡名便以建德为号。自此四来者悬踵而牙尽，中望者举目而知归，老幼邪气疏忽而至，万家欢笑，共事休营，不旬日而告旧。今则百货闲集，蠢类草仪，旗亭旅舍，一张鳞次，渔阳相接，桑麻渐繁，如此牧人可谓移风易俗矣。其日商旅碾获智者数万，珍千之玩稀有，受用之具必沉，则往来者非止昼食而补夜可以，人迹繁会，俗以丰饶。这里的唐昌县建德草市是一个在交通沿线的乡发展起来的草市，虽然草市因人为主导而设置，但这是建立在该地业已具备治市条件的基础之上的。西至游亭废毁将久，说明该地位于交通沿线，往来流动人口众多，贸易者兴往而逐归，说明该地存在商贸活动。因此鉴于天气恶劣，道路损毁，且路途漫长，往来人员又往往身负经贸责任，建立草市就有了必要。通过文中描述可知，草市建立以后，该地得到迅速发展，不仅商人众多，而且店铺旅社林立，各地的商人都汇聚于此，每日流通至此的商旅货物数以万计，各类受用之具乃至珍千之丸都成为草市的商品，百货闲集，蠢类草仪，旗亭旅社，一张鳞次，正是对这种繁华场面的描述。建德草市俨然从一个普通乡村变成了一个商贸发达、物阜民丰的不夜城。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唐代中晚期，南方民间草市的市镇化发展已经是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唐代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南方草市的大量出现，除了与上文所述的南方水运发达，以金布渡口为基础的草市的大量发展有重要关系外，还与南方地区房市制度的实施状况关联紧密。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南方地区山脉丘陵众多，河流广布，城邑多依地形而建，难以形成北方城市的方正形态。因此不少地区难以像北方那样进行统一的里房划分并形成城郭，因此如江西的丰城、新吴等部分地区，中唐一带始终未建成，这就决定了南方不少地区先天缺乏房市设置条件，但为当地草市的形成与市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也是中唐以后南方地区出现不少以这类市镇化草市为基础重新制县现象的原因。太平寰宇记中对洪州分宁县制县的记载为此提供了一个案例。本当州之害事也，据江鄂洪潭四州之人去武宁200余里，豪富物产充之，唐贞元16年制县，以分宁名之。此处的洪州分宁县就是从一个定期举办的民间非官方市场亥市逐渐发展成为物产充实、豪富汇聚的市镇。唐政府对草市的管理，虽然唐代实行严格的房市制度以限制非官方市场的发展，但随着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膨胀，房市制度渐遭破坏，民间草市以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迅速发展并逐渐规模化。 对此，尽管唐代政府一直未对其合法地位进行认可，但不得不采取手段进行管理。具体而言，唐政府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管理措施。其一，将部分县治所在地移至附近发展规模较大的草市，如由原治所虎窑城迁往乡村市集临湍郡的邓州新城县，后改名为临湍县，另有唐德州规划县、宗州永济县等也属此类。其二，对不易设县的地区设置军镇或镇场进行管理。元和年间的鄂州唐年县西山镇即因西山草市而置。其三，设置税务机构进行管理，这也是为应对税务征收需要出现的一种办法。前述白福南草市即因入户输纳不便，唐政府于大中年间在该地设置了征科巡院。其四，派遣官员管理草市，使之成为合法市场。柳宗元在其《同区纪传》中就记录了这类市集。同纪者，郴州饶牧而也，行牧且饶，二豪贼劫持反接，不囊其口，去于四十里之虚所卖之，纪尾而提，恐立位而横状，贼一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事，一人卧，直任道上，因大豪亦须皆惊。同曰：“我屈士而也，不当为同。贼二人得我，我性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须立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士而又怨耳。这则事例中，须立白州，州白大府及儿童屈妓被卖往的虚事的官吏。以上几种手段都是唐代政府为了管理草市所采取的举措，或使之成为合法市场，或以各种形式将其纳入管理体系。这虽是唐代政府无法遏制草市旺盛的生命力所做出的应对性措施，但一定程度上也为草市的发展预留了生存空间。因此，自唐代中晚期开始，大批草市由非官方的集市逐渐向城镇化或官方化发展，最终于五代时期完全被纳入官市系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五代时期全国新设市镇共计32个，另有50个市镇升为县，其中仅南方就有40个市镇在五代时期称为县治所在地。这正是唐代草市发展的结果。